好，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灵命成长在于神。正道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九节。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祈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有准备不足的地方，求你特别的看顾，让你的灵运行在听这篇讲道的弟兄姐妹的心中，以至于他们能够不被人的话而是被圣灵的大能感召，能够领受你话语的能力，领受你话语的恩典，翻转他们的生命。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灵命成长在于神啊。那么讲到灵命成长呢，我先跟大家讲一讲主耶稣啊。关于主耶稣的成长啊，主耶稣降生以后是怎么长大的过程，其实圣经记载的很少。在四福音书里面啊，只有一段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少年时代的这个主耶稣。这个故事是这样，就是有一年约瑟跟玛利亚带着12岁的主耶稣去耶路撒冷过节。那过完节在回家的路上呢，约瑟跟玛利亚就突然间发现，诶，耶稣不见了人呢？他们找啊找，最后在圣殿里面找到了耶稣。那时候耶稣在干什么呢？耶稣正在跟圣经老师圣经教师坐在一起探讨圣经他没有跟父母回家，在探讨圣经。哎呀，这下玛利亚就有点埋怨耶稣了哎呀，玛利亚的意思就是你害得我们找你找得那么惨呢，给家人造成了很多的麻烦。但是主耶稣的回答却非常令人惊讶主耶稣是这样回答玛利亚，他说，你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父之指的是天父这句话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另外一个翻译你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该住在父的家里吗？翻译可以不同，但是大致这个表达意思是一致的，就是主耶稣在他长大成人这个过程当中，他愿意与父在一起，他愿意与天父在一起，愿意住在天父家里，愿意以天父的事为念这就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当主耶稣从小长大我们知道他是30岁出来传道从小长大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想到主耶稣当时住在这个拿撒勒小村庄小镇这个地方呢是在一个半山腰我就会想到他常常从他的村子口眺望耶路撒冷，其实距离不是那么的远眺望耶路撒冷的圣殿。主耶稣每一次上圣殿，他喜欢去的地方是橄榄山，为什么呢？因为橄榄山就在圣殿的外面，明白吗？就马上就可以看到圣殿主耶稣是何等的向往圣殿，或许他有的时候是望着天，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经常看到主耶稣望天祷告那为什么他是这样呢？其实他思念天家，那里有天父，他思念天父的事，他思念天家，他心里想的应该就是天父托付他给他的这个宏伟的救赎计划。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的一个成长的经历。所以最后路加福音第二章52节给了这样的一个评价，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这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肯定了耶稣基督他在从小作为人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他是以神的事为念，他是专注于神的人，这个是天父所喜悦的，明白吗？就是当一个人在他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以神的事为念，他是专注于神的，这个人是合神心意的。好，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示那么我们知道基督徒是效法基督的，对不对？如果主耶稣的成长是专注于神，以神的事为念，那么请问基督徒的成长，或者说基督徒的灵命成长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应该也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遇到了生活难题，当我们感到无力解决的时候，请想一想我们会怎么去回应，我们会 我说哎呀，我现在好软弱啊，我的灵命成长应该怎么成长呢？我会问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好像很无助，但是其实圣经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就是主耶稣的成长就是我们的榜样嘛。所以请问基督徒灵命成长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是思想天上的事，神家的事，专注于神，专注于神的事，把我们的眼目放在神的身上，把我们的眼目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把我们的眼目放在地上，放在世界上，放在人身上。大家明白吗？啊，但是我讲到这里，我想大家可能觉得啊，做得很不好，因为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面，请问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在哪里？甚至没有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在哪里？我们眼目在手机里，是不是？我们眼目在这个诱惑，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是不是？在这个败坏的道德下面，然后我们有几个人是能够把这个眼目能够定睛在耶稣基督呢？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篇讲章呢，其实就是再次的提醒我们，灵命成长在于神，灵命成长不在于你专注在世界上或你自己，灵命成长在于神。神呼召我们不要做一个属肉体的人，而要做一个属灵的人，并且把我们的眼目能够放在主耶稣身上，而不是人身上。好，那个大家可以看这个 PPT 哈，我写在这个，我把这个中心思想写在这个 PPT 上了。所以我愿意这篇讲章让大家能够看明白这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因为主耶稣他呼召我们回转去仰望他，就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当仰望耶稣基督。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今天要讲的 这段经文，在哥林多书第三章一到九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九节，请听神的话语。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指示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那么这篇讲章我会分成三部分来讲哈，也写在 PPT 上了。第一部分是三章一节啊，属灵人的呼召；第二部分是三章二到四节，属灵人的食物；第三部分是三章五到九节啊，灵命成长在于神。相信大家听了前几次的哥林多前书的这个讲道啊，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楚的，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问题极多的教会，问题极多的年轻教会，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讲整个的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会把他的所有的问题都罗列出来。那么这些问题当中，首当其冲的是什么问题呢？是这个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分裂。那个我们知道教会分裂，教会都不存在了，那是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哥林多人结党纷争导致教会分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他马上就开始讲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最严重。而且你如果读过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保罗讲这个哥林多人结党纷争啊，这个话题占着整个哥林多前书里面篇幅是最长的，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都是在讲这个问题啊。你记得我们上次之前讲那个哥林多前书讲了几次啊？讲了六次，其中有五次就在讲这个话题，对不对？然后我告诉大家，从包括这次和接下来的一共五次，还有五次也要 仍然讲这个话题，要讲十次哈、啊。所以这个话题极其的严重啊、这个问题极其的严重。那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呢？讲到保罗告诉哥林多人，结党纷争的背后是什么问题？结党纷争背后的问题就是高看人，轻看神，大家还记得吗？然后呢，那保罗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不要高看人，轻看神，因为你们高看人，轻看神的罪，因为有这个罪，所以神就愿意拿这个你们看为愚拙的方法来拯救人。这个方法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啊、哦！十字架在世人看为愚拙，但是在属灵人看为是宝贵的智慧啊、哦！所以，保罗在前面那段经文里面讲了，首先耶稣基督是钉十字架的，接下来讲台是传十字架的，最后门徒是背十字架的，对不对？那么讲完这些道理，照理来说结束了吗？还没有。因为接下来保罗就要回到这些哥林多人的问题身上，要具体讲这些哥林多人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篇讲章，就是保罗要回到哥林多人身上的这具体问题的身上来责备他们。好，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哈。第三章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啊，这段经文我们要明白它的意思。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这两个概念一定要清楚。这里保罗提到说，一个叫做属灵的，一个叫做属肉体的，对不对？在之前保罗也讲过属灵的，但是呢他也与属肉体的相对比哈。那么我们要在这里重新要回顾一下，什么叫做属灵的，什么叫做属肉体的，明白了以后我们才能知道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在保罗的词典里啊，总结起来，肉体就是指的肉体的情欲，对吧？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啊。你用圣经的那个 APP 哈、啊、去查一下这个肉体和那个世界，或者肉体或情欲，你会发现它之间有非常强的关联性。肉体就是肉体的情欲，而且这个情欲跟世界有关系，因为这个世界很败坏，背逆神，倡导情欲啊，倡导肉体的情欲哈、啊。所以什么叫做属肉体呢？属肉体的意思就是与这个世界有关的，是这个世界倡导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被这个世界倡导肉体情欲所辖制。所以属肉体的人就是爱世界的，就是享受肉体情欲的，明白吗？啊，好，那么属灵的是什么意思啊？正好相反，不爱世界的，不被肉体的情欲辖制的。所以你看加拉太书刚才读了五章十六节，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所谓属灵的就是顺服圣灵，被圣灵带领，以至于他不再追求这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那么他追求什么呢？反过来，他追求的是基督的国度，天上的国度，不是世界。他追求的不是肉体的情欲，而是圣洁的生命。属灵的是追求基督的国度和基督圣洁的生命，记住了吗？好，那么讲回来，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三章一节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保罗对哥林多人的责备啊。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OK 啊，只是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保罗是什么意思啊？没错，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保罗说，哎，从前我把你们当作什么？属肉体的婴孩，对不对？他说在基督里做婴孩嘛，啊，没错，因为那时候你们刚信主，灵命还小哈。保罗的言下之意就是说，那现在你们应该长大了，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不应该再是属肉体的婴孩，你们应该成为属灵的了。但是现实让他非常的失望，他们还是属肉体的哈。所以从这句话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到保罗在暗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神希望我们不要总是做长不大的属肉体的婴孩，而是希望我们能够长大成人，做一个属灵的人。所以这个就是跟今天主题相关的属灵人的呼召。神呼召我们做一个属灵人，大家听明白吗？不过讲到这里，我 要非常小心的提醒大家，你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因为有人错误的解释这些经文，以至于他对整个的属灵的生命成长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你说哎呀，你讲起来好像有点大惊小怪，我告诉大家这不是大惊小怪哈，你听我讲，这节经文提到了属灵的和属肉体的，对不对？属灵的属肉体是两个形容词，对不对？哦，于是就有人说了，那我知道了，基督徒分两种哦，哪两种呢？一种是属灵的基督徒，一种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啊？然后这样的人会说啊，那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关键不就在这个灵吗？对不对？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肉体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一个是有圣灵，一个没有圣灵啊，所以有圣灵那个就被称为属灵的人，没有圣灵就被称为属肉体的。哎，你们知道吗？这样的一个观念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大的20世纪的一个基督徒的运动，叫做灵恩运动。灵恩运动就是这样兴起的哈。灵恩派的人士会这样告诉你，他说你是基督徒没错，但是你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你受洗了，受的水礼没错，但是你没有受圣灵洗，因为你还没有圣灵。那怎么办呢？你需要第二次祝福。第一次祝福是你认识耶稣，然后受了洗，信了耶稣，但是你还没有圣灵，所以你需要第二次祝福。你怎么才能得到第二次祝福？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办法，说方言。你一说方言，能说方言了，你就有第二次祝福了，甚至还有医病赶鬼啊。然后如果你能说方言，如果你能一病赶鬼，你就是个属灵基督徒哈。所以你去看灵恩派的教会，他最关注的不是基督的国度和基督的圣洁的生命，他们关心的是一病赶鬼和说方言。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这样的方法是对的，但是我告诉大家，他们对这节经文的解释是不对的。在这节经文里面，请大家看，保罗并没有把基督徒分成两种啊，是不是啊？你仔细读哈，你仔细去发现，保罗说的是把哥林多人当作属肉体的。我查了原文哈，原文就是好像属肉体的，如同属肉体的，明白吗？啊，这什么叫好像如同啊？就是他们不是属肉体的，但是他们看上去像属肉体的。明白了吧？哥林多人是基督徒，所以他们的身份叫做属灵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属灵人，但他们表现的不像属灵人，像那个属肉体的。那么什么是属肉体？刚才前面讲过的，就是没有信主的人才是属肉体。不信你看哈，那个保罗说什么，你看3章1节最后一小句话，在基督里为婴孩。保罗还补了一句，哥林多人是属灵的吗？是的，他们只是活出来像属肉体的，因为他们在基督里，他们是婴孩没错，但他们在基督里啊，他们是仍然是真的信的。所以这就非常重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灵命成长不是追求去得着圣灵。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有圣灵了，一个真正的信徒已经有圣灵，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了，你怎么还在外面去寻找圣灵呢？不对了。真正的灵命成长，按照刚才所谓的，你看我刚才让大家注意什么叫属灵和属肉体的这概念啊，按照刚才那个属灵的概念，真正的生命成长是在思想言行上面表明你的属灵人的身份，明白吗？啊，真正的生命灵命成长不是去外面得着一个圣灵，不是去说方言一病赶鬼，没有用。真正的灵命成长是让你顺服圣灵，被圣灵带领，不再去追求这世界和其中的肉体的情欲，而是追求基督的国度和基督圣洁的生命。所以你看啊，正确解释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否则会导致我们整个对理解基督徒灵命成长的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啊，对不对？理解错了，这个方向转了180度了。其实圣经啊，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属灵的人啊。我给大家几节经文作为一个补充啊。加拉太书第3章2到3节， 保罗问加拉太人说，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吗？你们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福音呢？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靠着肉身成全吗？这个话比较拗口，但是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成为基督徒就是靠圣灵入门，有圣灵内住了，对不对？好，更清楚的一节经文在罗马书8:9，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太清楚了。首先，基督徒就是属基督的人，那么属基督的人一定有基督的灵。什么是基督的灵？就是圣灵。有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就不属肉体，属圣灵，属灵。所以基督徒一定是属灵的人，只不过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这些属灵人做出来的行为有点像属肉体的不信主的人一样。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要挑战你啊，请问你们平时到底在追求什么？你们在追求世界和其中的肉体的情欲呢，还是在追求基督的国度和基督的圣洁的生命呢？你们的追求正确吗？你们的追求是追求得着说方言、医病赶鬼的能力，或者说一种宗教生活呢？又或者说一些宗教知识呢？还是在追求基督的国度和基督的圣洁的生命？我这样问，其实就在问你有没有真正的灵命成长啊？你有没有追求啊？你追求的方向对吗？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好好的去反思，如果你已经信主很长时间了，但是自己觉得面对这个生活的时候还是那么的软弱啊，软弱包括可能经常会得抑郁症啊，软弱包括经常会心理不安，软弱会经常包括自己经常会犯罪，这些都是软弱的表现。怎么会这样？你的灵命怎么没有成长呢？是不是方向错了，还是你没有追求呢？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好好的去思想一下。好，我们现在知道了神的呼召是什么，属灵人的呼召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成长起来做属灵人，这样能够彰显基督的生命，证明我们是属灵人的身份，对不对？好，那么问题来了，就是这个生命成长具体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呢？感谢主，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这个属灵人到底吃什么。属灵人吃的东西非常的重要，属灵人的食物决定了属灵人能长成什么样子，大家同意吗？如果你是那个有孩子的家长，你就知道，你给孩子吃的多，孩子就长得壮；你给孩子吃的少，每天只吃那么一点点肉，都是骨头没有肉，这个孩子就长得很瘦的。好，我们来看，3:2，保罗说什么哈？保罗接着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哇，根据这些经文，请问属灵人的食物是什么？属灵食物两种，对不对？第一种叫奶啊，可以称之为叫灵奶。第二种是饭，我把它称之为叫灵饭啊，灵奶和灵饭。什么是灵奶？什么是灵饭啊？保罗在这儿没有解释啊，但是我查了其他的经，我们要已经解经才能够明白什么叫灵奶，什么叫灵饭啊。我给大家找了希伯来书5:11啊，6:2-6:2，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如果你有圣经，你也可以翻到那里去看一看啊。好，我慢慢的读，希伯来书5:11-6:2，请仔细听哈。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那个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啊、等各等教训。我读到这里哈，大家听明白没有啊？那这段经文讲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的听众非常不满意，他说他们听不进去啊，然后他们说，他说他们是吃奶的婴孩，对不对？他们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那我现在明白，就是保罗说的那个饭其实就是干粮哈。然后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就劝他的听众什么？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所以你看啊，从这个上下文来看，这个什么叫基督道理的开端？其实这个基督道理开端跟前面讲到他们只能吃奶是一样的道理啊，对不对？吃奶就是只能够讲一些简单的东西，他们吃不了复杂的东西，稀释的东西，听起来好听的东西。所以什么是奶？希伯来书作者这里举了很多例子，就是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等等等等这些道理。所以什么是奶？奶就是初心造就课程啊，是不是啊？奶就是那些基础的信仰知识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讲到这里，我提一下，我们教会做了很多的灵奶给大家啊，我们有很多的课程，我们有初心造就课程，我们有圣经纵览课程，我们有实践，我们有圣约简介，我们有祷告课程，还有一大堆的这些课程哈，都放在网站上，大家可以自己去找。这些是什么？请问这些是奶还是干粮？按照希伯来书是什么？奶。大家同意吗？奶要不要吃？要吃，初信徒一定要吃，因为你连奶都不吃，你就想直接吃干粮吗？不可能啊！你要吃了这些奶呢，哎，你就宝宝，你就可以快高长大，长大一点了哈。但是光吃这些奶够吗？不够，因为吃这些奶的还是婴孩，明白了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哈，就是大家开始上了一些课以后啊，读了一些书以后啊，尤其是一些改革中的书籍以后，哇，大家就觉得自己的灵命已经很好了。我告诉你，你还是个婴孩，你知道吗？你只是个婴孩啦啊，不熟练通达那个仁义的道理的，连好歹都不能分辨。那个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说的哈。所以什么是奶？就是基础的信仰课程，那些简单的书籍，那些告诉我们一些道理，那头脑非常大的婴儿是不是头很大，身体很小，对不对啊？好，那么什么是饭呢？什么是饭啊？好，刚才那一段希伯来书我继续讲一下啊，这段希伯来书非常的重要。刚才这段希伯来书里面经文里面提到一个人叫麦基喜德，大家注意没有？是吧？麦基喜德哈，第五章十一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谈麦基喜德的时候，然后他想起他的听众还是吃奶的属灵婴孩，对不对？他想到麦基喜德，他要讲麦基喜德哦，他后面也讲了麦基喜德这个深奥的道理，但是他突然一想到，等一下，这些人还是属灵婴孩，他听不懂哎。所以请问什么是饭呢？什么是干粮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麦基喜德的道理其实就是干粮。那麦基喜德是个什么道理呢？啊，麦基喜德的道理，请问麦基喜德预表谁？麦基喜德所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属天的大祭司，整个的希伯来书所讲的那位超越万有荣耀的基督，那位在天上的真帐幕做执事的属天的大祭司啊。所以我问大家，麦基喜德的这个干粮，这个饭，灵饭是什么？就是我们更深入的真正明白理解耶稣基督和他所做的工作。干粮就是耶稣基督，干粮就是更深入的认识耶稣基督，更深入的与耶稣基督相交，经历他的恩典、他的公义、他的同在。吃了这个灵饭，你就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圣洁的生命啊！大家明白吧？所以你看，我们讲回今天的主题，灵命成长在于认识耶稣基督，是不是啊？ 灵命成长在于神，更准确的说是灵命成长在于你与基督相交，灵命成长在于基督。哦，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哥林多人的问题了哈，他们不能吃饭，他们长不大，然后他们因为他们仍然是属肉体，以至于结党纷争。他们可能有一些神学知识，他们上过了初信课程，他们甚至在外面上了很多的神学课程，可是他们与耶稣基督不熟。所以三章二到四节哈，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那时你们不能吃，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和世人一样吗？你看保罗说哥林多人从前不能吃饭，可以理解，因为你们灵命小，对不对？只能喝奶。好，但是到现在你们还是不能够吃饭。哎，请大家想一想，这个哥林多人信主也不是一点点时间了，他们听过了保罗的讲道，接下来他们听了谁的讲道？听了亚波罗的教导，接下来他们又听过彼得的教导，对不对？他们说我是属保罗，属亚波罗，属彼得，他们一定听过他们的讲道才能够说我属谁，我属谁，我属谁，才有这样的认识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人有没有神学知识啊？有的。他们知不知道这个刚才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那些什么懊悔死刑啊，这些基础的知识，他们知不知道这些？他们吃过奶了没有？吃了，但是他们不能吃饭，他们与耶稣基督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一个关系，明白了吧？啊，所以那么根源到底在哪里呢？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个根源。保罗说，因为你们乃是属肉体的啊，这个因为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是有的哈，但是这里就没有被翻译出来。因为你们是属肉体的，你们这些哥林多人心思意念都在世界上，仍然在用世界的眼光看属灵的事情，你们仍是受到肉体的辖制啊。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灵命长不起来？因为我们不追求基督，我们追求着世界，就讲到底就是这样一回事啊。所以你看保罗拿了两句反问句来佐证他的观点，来强调，他说你们中间难道没有妒忌纷争吗？请问妒忌纷争怎么来？是从世界而来的，肉体的表现。你们中间不是有人说我属谁，我属谁，我属谁吗？哼，这正好说明你们不属谁，你们不属谁？不属灵，你们属保罗，你们属亚波罗，你们属彼得，但是你们不属灵，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请大家记住，吃奶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专注于自己，专注于人，不专注于基督，不看基督，他们的生活中心是他们自己，不是基督，他们的意思思想心思意念和言谈举止，因为不看基督嘛，所以就跟世界上的人，不信主的人差不多，所以被称为叫属肉体的啊。他们平时就比世界上的人多一个宗教生活和一些宗教知识，对不对？那吃饭的基督徒呢是怎么样的？吃饭的基督徒常常与耶稣基督相交，专注于耶稣基督而不专注于自己，看耶稣基督而不看别人的，他们的生活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他们的心思意念和言谈举止显露出他们与基督有相交的痕迹啊。所以如果你去看一个人吃奶还是那个属灵还是属肉体，吃奶还是吃饭，你看他这个思想意念和言谈举止当中有没有与耶稣基督相交的痕迹，就是他有没有吃过饭啊，看得出来的哈。所以这些人就被称为叫属灵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属灵的和属肉体多大的差别，虽然身份上都是属灵人，但是表现出来多大的差别，多不一样的生命啊！有一套宗教生活加上一套宗教知识的人，跟那些真正追求耶稣基督的人之间差距多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哪一种人？你是那些吃饭的还是吃奶的？你是那些徒有宗教生活宗教知识的宗教徒，还是心里有真正有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放在你生命中的中心地位的属灵人呢？好，所以我们谈完这两个部分以后，我们最后来谈谈这个这篇讲章的第三部分。属灵人的呼召啊，是不再做属肉体的婴孩基督徒，而是要灵命成长，那个作为属灵人，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讲的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要去吃正确的食物哈，不是灵奶，而是灵饭啊。这个饭就是与耶稣基督相交，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二部分。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主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你看，灵命成长的关键就是专注基督，与基督相交，仰望基督，注目基督，生命的成长在于基督，对吧？好，那么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呢，保罗就要更具体的告诉哥林多人，其实也是告诉我们，那么如何专注基督呢？对不对？你说专注基督怎么专注啊？灵敏成长在于神，怎么在于呢？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哈。三章五节，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哇，这个话真的听得非常的安慰，而且感觉到那个分量哈。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你看保罗的语气多么的强啊，对不对？非常强的语气啊，意思就是说保罗跟亚波罗都不算什么， nothing， 什么也不是。然后保罗说他们无非是执事。什么叫执事啊？啊，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执事的位分，好像非常的高尚啊。其实执事在希腊语就是个仆人啊。保罗跟亚波罗只不过是神的一个仆人，神的奴隶，神的器皿，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的功能是什么？你看保罗怎么说，无非是执事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恩赐引导你们相信。所以真正让人相信的不是传道人，不是牧师，不是保罗，不是亚波罗，是谁？是神，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呢？真正让人灵命成长的是神。所以我们应当如何来更好的专注基督呢？这节经文讲了两个方面，大家看到没有？啊，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哈。第一个方面，传道人不重要，神才很重要。记住了，传道人不重要，神才很重要。刚才三章五节保罗说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啊。然后你看他紧接着又说什么？三章六到七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让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只是在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啊。所以我们看到，真正让我们灵命成长的不是传道人，不是牧师，而是不是人，而是神，对不对？是圣灵亲自在我们里面动工，才让我们成长。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要劝大家哈，如果我们把眼目放在人身上，很容易跌倒。那这就是哥林多人的问题，他们把眼目放在谁身上？传道人身上。他们有牧师崇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牧师崇拜哈。哎呀，我喜欢这个牧师，哎呀，我觉得我今天来对教会了，我觉得哎呀，这个教会里面这个人的讲道非常打动我的心啊，所以我就对这个人刮目相看，我觉得这个人实在太好了，我一定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成长。对不起，你在拜偶，在拜偶像，明白吗？有一天你会跌得很惨的，因为当你发现这个人只不过是个人的时候，你的信仰都崩溃掉了，是不是？那这就是哥林多人的问题啊，他们没有去看教会是圣灵的工作，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传道人，选择教会，对不对？然后呢，他们以为，哎呀，这样我的生命就是可以成长得更好啊，我的灵命就可以得到更好成长，他们实在搞错了，对不对？他们有的选择了保罗，保罗是干嘛的？栽种的。他们有的选择了亚波罗，亚波罗是干嘛？浇灌的，对不对？他们要么选择保罗，要么选择亚波罗，没有选择神。可是你知道神在做什么吗？ 神让保罗先栽种，然后把保罗拿掉，然后呢又把亚波罗这个器皿拿过来给他们浇灌，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看的是人而不是看的是神，请问你的生命能成长好吗？一定不能成长好，因为你要么得了栽种没有被浇灌，要么得了浇灌没有被栽种，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人不重要，神才真重要，这样灵命才能成长。第二个方面，传道人不重要，但他们所传的道很重要。我们来看哈，三章五节保罗同样说的，这三章五节有两个方面哈，前面讲了一个方面，亚波罗跟保罗都不算什么。第二个，三章五节保罗说，他和亚波罗是照着神，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再来看三章八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这什么意思啊？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无论栽种的浇灌的，只要你忠心服侍，都能够得神的赏赐，对不对？其实也就是说，无论是栽种的还是浇灌，其实都是神的指派嘛，对吧？都是圣灵通过神的仆人不同的器皿在做不同的工作啊！你看到这儿以后，哇，你就知道了，传道人虽然不重要，但是他们所传的道怎么样很重要。今天其实有很多这个让我想到今天很多这个消费型的基督徒哈，他们游走在教会中间，他们这个教会去不行，那个教会走不行，因为总是没有让他们满意的传道人，所以他们就很失望。那前面是哇，这个传道人牧师崇拜了，这里是啊，没有满意的传道人，好失望啊，对不对？但其实呢，他们没有看见神没有使用完全完美的传道人啊。我干嘛使用完全完美的传道人？保罗适合栽种的，他只要有栽种的特征就好了。亚波罗适合浇灌，他只有浇灌的特征就好了，对不对？干嘛他要十全十美呢？对不对？不需要的嘛。所以当一个人如果不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他就找不到合适的教会，真的是这样，他永远在教会当中游走。所以最可怜的是又有牧师崇拜又游走在教会当中的人，最可怜，因为他们的眼目没有定睛在神的身上。生命成长在于神，不在于人啊。所以弟兄姐妹，如何更好的专注在基督啊？听这句话，传道人不重要，神才重要，所传的道才重要。专注于神的作为，专注于基督的话语，不要专注于人。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给哥林多人的平衡的教导，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把你们眼目放在传道人身上，那个真的是一个牧师崇拜了。牧师崇拜其实就是拜偶像啊，拜偶像讲到底就是你自我崇拜，因为你选择了那个传道人，按照你的标准你的判断，不是按照神的栽种和浇灌的计划，对不对？所以保罗在最后补充三章九节，他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你们不是神啊，对不对？你们也不是传道人的产业啊。传道人是什么？只不过是神的同工，神的仆人，神的器皿，神的帮手嘛。你们是什么？是神亲自耕种的田地，是神亲自建造的房屋。你这个田地跟房屋怎么还挑主人呢？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呼召我们不要做一个属肉体的人，要做一个属灵的人，而且要把我们的眼目不要放在人身上，要放在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身上，这样我们的灵命才能够成长起来，是不是啊？如果我们把眼目专注在人身上，就会像哥林多人那样啊，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然后结党纷争，教会分裂，那这个就叫属肉体的现象，不是属灵的，是属世界的，败坏的。其实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都是这样，你看主耶稣在地上三年的事工，一直让门徒们的眼目放在哪里？放在耶稣基督的自己身上。约翰福音第一章， 当约翰跟安德烈啊，在施洗约翰的这个推荐下面第一次跟耶稣见面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哎，老师你住哪里？耶稣跟他们讲了一句非常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你们来看，旧约是听，听就是顺服，新约是看，注目基督，专注在基督身上。所以他们就去与基督同住，记得吗？这段经文是不是啊？主耶稣三年在地上传道的日子，大部分的时间在哪里？都是跟门徒们同住，同吃同住啊。为什么？因为他要让门徒们去看他，他是怎么生活，他是怎么传道的。当我们与耶稣基督亲密相交的时候，那真的我们的灵命就成长。所以灵命成长是在于基督，在于你跟基督到底有多少时间是亲密相交的。平时你多长时间灵修啊？五分钟啊，那你就五分钟的生命吧。十分钟啊，这十分钟的生命，我半个小时，哦，那也只不过半个小时生命，一天有24小时，对不对？啊，所以灵命成长在于耶稣基督。主耶稣跟门徒们说，我是生命的粮，对不对？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主耶稣经常说我是，对吧？七个我是，他是生命的粮。主耶稣没有说我有生命的粮，我有生命粮代表什么意思？哎，你们这帮门徒来我这儿，你们学了我的这个讲道的方法，你们学了我的道理，你们把我手里面生命的粮拿走，我你们去干你们的活。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说？从来没有这样说。主耶稣说，你拿走什么东西？拿走生命粮。生命粮是什么？是我就是生命粮，你要拿可以的，你把我一起带走，你不能只要我的祝福，我的能力，不要我。所以真正的生命成长是把主给拿来，是得着主，而不是得到主的祝福，对不对？后来当腓力有一次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他说啊，求主耶稣将天父显给他看。主耶稣说，腓力，腓力，我跟你已经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认识我就认识天父。你今天想灵命成长，对不对？你想看到天父， OK， 你把我拿去啊。灵命的成长在于专注在基督身上，与基督相交。最后他被高高的挂在十字架上，是不是？然后他为什么？因为他有讲了一句话，约翰福音第12章32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什么？归我。耶稣基督吸引我们去哪里？去他那里。今天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他什么都不能做。基督徒的灵命成长是不能离开基督，基督徒的灵命成长之所以灵命成长，是因为有基督。哥林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们追求知识，他们追求神学，他们追求亚波罗的修辞，他们追求保罗的这个口才，但是这些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都是次要的东西。亚波罗、保罗、彼得，所有这些传道人，忠于神的传道人，他们所传讲的道，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道，才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关键，对不对？所以专注于基督是基督信仰的关键所在，基督徒灵命成长的关键所在。当我们看到，当我们真的专注于耶稣基督的时候，那十字架的上的基督就显明了神的爱，而这爱就感动我们，这十字架上的基督就反照出我们生命的污秽，这污秽就让我们真的认罪悔改。当我们又看到那个主耶稣今天是在荣耀的宝座上，我们就知道他为我们代求，我们就一生有真正的属灵的平安，而且将来还要复活。你看，当我们去专注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成长。所以天弟兄姐妹，我再问大家，你今天在追求什么呢？你的眼目在看什么呢？你在看基督吗？还是看世界呢？你说啊，我好像在看 很好的东西，你在看什么？你在看属灵的书籍吗？你在享受属灵的团契吗？但是我告诉大家，属灵的书籍、属灵的团契、属灵的甚至属灵的宣教都可以没有基督。你在看基督吗？你爱这位为你的信心创始从城中，为你在十字架上受尽苦难的主耶稣基督吗？如果你有的话，你的灵命就一天一天一天的成长，这是毫无疑问的。感谢主的话语，我们最后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你让我们看见原来基督才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关键。我们真的要好好想想，我们每一天花多少时间是与基督在一起的，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知道其实你已经赐给我们世上最好的礼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让我们拥抱基督，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去思想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的美好，这样的话我们面对生活就不软弱了，我们的心就渐渐的，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而且更能够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子活出圣洁的生命来。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